仲有两个礼拜到就到圣诞节，相信大家都好兴奋，期待紧呢个嘅假期嘅来临。寻日星期六好开心，有机会同教会嘅弟兄姊妹林传道去报佳音，一起唱歌、祈祷、倾偈，仲有送圣诞礼物，真系好有自己嘅气氛嘅。大家可以看看，我昨天拍了一些照片，高一點，Thank you。跟大家今天分享信息之前，請大家一起低頭祈禱。感謝天父上帝，今天有機會來到你的殿裏面宣揚你的話語，求主與我們同在，讓聽的說的都能夠同蒙造就，感恩奉主耶穌基督得勝之名而求，阿門。無論你是不是基督徒都好，聖誕節總比一個人感覺的氣氛就是普天同慶，喜氣洋洋，不單止喜樂、平安、和平，同樣都已經成為了聖誕節的標記。看看聖誕卡上寫的東西和聖誕節有關的標語、燈飾、佈置，都離不開喜樂、平安、和平這類的主題。中文翻譯更有意思，將聖誕前夕叫做平安夜。為什麼會這樣呢？很簡單，因為聖誕節的來源就是為了紀念耶穌基督的降生。那耶穌基督是誰呢？他就是神的兒子，聖經裡面常常稱他為和平之君、賜平安的主。我們經常都有說要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但是經常都做不到的，就連最基本修身的步都做不到。原來我們修身以先，更加是要需要跟神修復好關係。原來人會犯罪的罪性破壞了神和人的關係，甚至成為敵對。所以我們傳的福音最主要的目的，不是我們告訴我們可以在神那裡得到什麼好處，而是我們可以因聖信耶穌基督可以跟神的關係復和。所以聖經將這個好消息稱為和平的福音、平安的福音。只有從神的幫助，我們才可以能夠做得到修身的人。說就是這樣說，但是現實的世界裡面，耶穌2000年前降臨之後，是不是真的為人類帶來和平呢？只是在最近的幾年，請問大家在新冠疫情的期間，大家有沒有平安？有沒有喜樂？隔離有人打個乞嗤，無論你認識不認識都好，你都會嚇親死。人人都是在生活在恐懼裡面沒有平安。疫苗、醫療用品、口罩都成為賺錢的工具，被人爭思搶購。有些國家甚至將疫苗分配私有化、政治化，搞到世衛組織成日都要在新聞那裡向為啲貧窮的國家爭取疫苗。我聽到都好心噏，因為另外一邊的新聞就話有些國家的疫苗多到用唔曬，過曬期要抌咗佢。喺一個人類整體面臨生死存亡的時刻，國與國、人與人之間都不能夠團結一致來對抗一個共同的病毒，莫說同舟共濟，就連和平共存都做不到。如果不是，我們都不會有這麼多的戰爭、暴動在世界各地此起彼落。曾經有人統計過，在過去人類的100年裡面，三萬多日裡，就是最多只有26日是全世界是沒有戰爭的。很明顯，人類的文明、知識、 科學的進步、生活環境水準的提高，並不能夠為人類帶來和平和持久的平安生活。種種的天災人禍都不知道造成了多少的家破人亡、饑荒、疾病，人類歷史和現今世界的情況很難叫人們對將來不會憂心忡忡，感覺到前景一片暗淡，沒有平安。基督徒置身其中，難道就可以幸免於難嗎？如果基督徒生活在這個世上都沒有平安的話，那聖經裡面說要給平安給我們，那你真是空口講白話，甚至是廢話。如果在主裡面有平安的奇量，只是一種心理上阿 Q 式的自我安慰。如果真是這樣，我都想套用使徒保羅在聖經裡面說過一句說話，我們所傳的福音都是枉然的，所信的主耶穌基督都是枉然的，信不信主都沒有什麼分別，都是不會有真正的平安。但我可以很肯定跟大家說，一定不是這樣。今天就讓我們大家一起來到探討一下，究竟聖經裡面所說每一個基督徒都應該擁有的平安是一份什麼的平安，以及怎樣才可以得到。首先我們一起看看聖經怎樣形容這一份平安。在今天的讀經裡面提到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很明顯這一份平安一定是從神而來的，是神賜給基督徒的，不信主的人是得不到的。為什麼世世代代的基督徒都要義無反顧去追求這種平安呢？我們可以在主耶穌的教導裡面領略到一二。現在就請大家看一看屏幕約翰福音的幾段經文。出人意外平安亦都可以翻譯為超越人所能夠理解的平安。那究竟有什麼出人意外超越的地方呢？首先主耶穌基督要我們知道，神賜的平安和這個世界能夠給到我們的平安是很不同，完全都不是一回事。世上我們所能得到的平安有兩種特徵。第一，人需要犧牲某些的平安來換取其他他認為更有價值的、更想追求的平安，所謂有得必有失。看看有錢人、成功的企業家，家財萬貫，衣食無憂，在他們身上看不到一些平常人為生活奔波的煩惱。但有錢是否一定有平安呢？他們出入都要有幾個保鏢綁住，買輛車還要是防子彈甚至防炸彈，成日都怕人被人標心。究竟他的成功為他帶來了多少平安呢？第二點，世上的給到我們的平安很多時候都會因外在的因素的影響而消失，就好像我們今天的經濟環境，萬一被人裁員就沒有錢供屋，面對通貨膨脹退休都成問題，錢是有了但突然間患病生癌，整個人的心情霎時間就跌入谷底。究竟這個世界上還有沒有落土的呢？我們經常移民由一個地方去到另一個地方，但是隨時一場戰爭暴亂，這些落土都變成墳場，這些種種的事情發生都會能令到人們完全失去平安。世上能夠給到我們的平安很明顯是沒有保證的，隨時都會消失，很多時候我們得到的甚至是一些虛假的平安，是哄人 其實沒什麼實質作用。所以人的內心仍然會憂愁，仍然會有恐懼。神所賜的平安，超越的地方，和世界能夠得到的平安好最不同的地方，就是神所賜的平安是不會因為四周的環境改變、外在的因素的改變而消失。主耶穌保證，甚至在種種的苦難裏面當中，基督徒的內心仍然可以有平安，沒有憂愁，沒有恐懼。他不是空口講白話的。我們看到聖經記載耶穌短短三年傳道的生涯裏面，面對著種種的迫害、羞辱、離棄、背叛，甚至到在十字架臨死那一刻，他都沒有一刻失去過平安。保羅寫腓立比書的時候，他是在羅馬城裏面闖監，甚至可能會被人斬首。同樣，他亦都因為持守著基督信仰而受到種種的攻擊和迫害。在這麼惡劣的環境裏面，他居然仍然能夠勸勉腓立比城裏面的信徒要一無掛慮。可想而知，使徒彼得、使徒保羅已經得到了一種從神而來、出人意外的平安。而事實上，保羅在腓立比書第四章度都承認了他自己已經學會了得到平安的秘訣，而且要其他的基督徒去跟隨他學習。今天就讓我們大家一起來到學習這個平安的秘訣，讓我們都能夠可以擁有到好像保羅這樣的生命，能夠無懼生死跟隨耶穌，無論外邊的環境是怎樣，貧窮與富足，他的內心都能夠有真正的平安，而且能夠從裡到外地活現出來。啊，我現在大家看看屏幕，我就將這兩節經文呢分拆了三部分，也都是成為我們得平安秘訣的三個步驟。第一步，應當一無掛慮。很多人第一個反應就是，有沒有可能？人生存在世上，願不願意都好，總是有很多事要想的。面對每一個抉擇，選 B 還是選 B 好呢？選擇越多就越弊，選錯又怎麼辦呢？選又煩，不選又煩，舉棋不一定，更煩。就咁諗諗下，啲焦慮就積聚起嚟。其實有掛慮唔係一定唔好嘅，我哋掛心嘅仔女成長，依叫父母嘅愛。居安思危，有備無患。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呢一句句耳熟能詳嘅警語咧，代表咗我哋中國人嘅智慧。所以中國人對退休計劃特別有興趣。擔心將來退休後的生活不知怎麼過，所以可以成為一個在年輕的時候就已經很努力工作的動力。這樣保羅勸我們應該一無掛慮，又是什麼意思呢？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試過遇到一些人生的難題，就例如因為經濟效益，想為子女的學業硬是要籌錢買一棟超出自己能力範圍的房屋，為了首期和按揭左計右計，想貪飽的都想不定，還要想到萬一公公在屋失了業， 又或者家裏面突然有人患了重病要一大筆錢，那又怎麼辦呢？我們敢不敢將整副身家孤注一擲呢？樣樣開支，所有人的生活費都要錢，覺得好像整個人都被撕開了一塊塊， 越諗越驚，失眠，冇覺好瞓，影響到身體同埋健康。如果搞得唔好，甚至夫妻兩人嘅關係都會鬧交。本來去買一棟屬於自己嘅房屋係一件好事，但又變咗，但係最後又變成咗一件壞事。主耶穌基督同埋保羅都喺聖經裏邊警告過基督徒：金錢、名利、慾望都會帶嚟世俗嘅憂愁，都會令人哋遠離神。世俗嘅掛慮越多，就越離開神，好自然就難以得到從神而嚟嘅平安。所以聖經裏面句話應當一無掛慮，不是要求我們什麼都不要想，大安旨意來面對人生所有的問題，而是叫我們要有分辨能力和節制，不要浪費精力去向那些不必要的掛慮、不應該有的掛慮，亦都不應該太過掛慮，要適可而止，不要強求執著。平安秘訣的第一步入門功夫應當一無百掛慮的意思，就好像英文所說 Stop, enough is enough, no more worries。 要學會向掛慮 say no， 不要被我們的掛慮拖垮我們，搞到我們寝食難安，影響到我們日常生活，甚至偷走我們向基督徒裏面豐盛的生命。就算我們能夠停止一切掛慮，但明個問題仍然存在，當然會有些事情必須要去處理，那我們又怎樣呢？所以聖經裡面讓我們認識到一位全知全能、創造宇宙萬物的唯一的真神，祂很愛人類，去到一個地步，甚至主動的差遣祂的獨生兒子耶穌基督來到這個世界，為要將人類從罪中拯救出來，替我們贖罪，甘願被釘死在十字架上面。試問一個這麼愛我的神，在世界上還有什麼難題、掛慮，祂不會幫我們去解決呢？彼得前書五章七節嗰度講到：你們要將一切的憂慮卸給神，因為祂顧念我們。卸這個字，原文的意思就是直接將啲憂慮抌咗俾神，跟住仲可以講話：我唔要啦，俾曬你，你搞掂佢。試想想，如果今日喺屋企輪到我洗碗，冇啦，令到你洗碗，你忽然同你老婆講話：我唔洗啦，你搞掂佢，一嘢就將啲碗全部懟曬俾佢。你估會有咩事情發生呢？相對起嚟，如果我哋咁樣對神嘅話，神嘅回應就會係冇問題啊，將你啲憂慮俾曬我，我會幫你搞掂。係咪覺得神好大方、好仁慈、好抵得諗呢？神之所以會咁樣做，完全就係因為佢顧念我哋。顧念係咩意思呢？有啲聖經將呢個字翻譯為關心，因為神關心我哋。其實原文咧呢個字咧有更深層嘅意思嘅，但係咧就好難用一兩個中文字咧就可以翻譯出嚟。嗱，我而家試下翻譯一下，就係點解神願意承擔我哋嘅憂慮？因為神注意到我哋。重視我們，不單止我們本人有感到興趣，也都連我們的憂慮都感到興趣，所以神要來到幫助我們，照顧好我們的需要。是不是很長氣又沉氣呢？其實很簡單，一個字就可以代替整句的意思，就是神愛世人，一個愛字。神願意承擔我們所有的憂慮， 其實我們都不何嘗在某些情況下，因為愛，我們甘願為對方赴湯蹈火，兩肋插刀。神的愛比人的愛更加長闊高深，更加穩固，更加忠誠。不論我們可不可愛的時候，祂都一樣會幫助我們。神的能力不單止能夠幫助我們一兩件憂心的事情，神是要我們將我們所有的憂慮事情全部都給祂。如果我們能夠這樣做的話，你一定會覺得很舒服，個人都輕鬆了，而且內心會有平安。咁我哋而家做一個動作，請大家跟我一起讀彼得前書五章七節兩次。第一次就照個屏幕咁讀啦，第二次咧就代用喺我哋身上，我哋一齊讀。彼得前書五章七節，你們要將一切嘅憂慮卸給神，因為他顧念你們。第二次，我要將一切嘅憂慮卸給神，因為他顧念我。知道了解決問題最好的辦法，就是將啲問題交俾唯一能夠真正解決問題的神。咁有幾好呢？幾咁好呢？咁問題又嚟啦，點先至可以將我哋嘅憂慮交俾神呢？答案就喺腓立比書四章六節下半節，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需要嘅告訴神。即係話要同神溝通，直接話俾神知我哋有咩要求，有咩需求，就係咁簡單。希臘原文告訴神呢個字，係表達咗一種能夠面對面直接溝通嘅方式，係好方便嘅，隨時隨地可以做到，又冇乜儀式，更加唔需要話燒只整隻燒豬，添啲香油，三跪九叩之後，神先會聽我哋講嘢。但係神畢竟係神，係聖潔嘅，佢高高在上，唔可以隨隨便便就可以親近到佢。神對人係有個要求，喺詩篇六十六章十八節嗰度講得好清楚。我若心裏專注罪孽，主必不停。換言之，要神聽我哋同埋回應我哋嘅訴求，我哋必須要先處理好我哋自身嘅罪嘅問題。所以能夠親近神，咁直接同神傾偈嘅，就必須係一個真正重新得救嘅基督徒先至得。因為呢個係神喺聖經希伯來書應許過俾基督徒嘅特權。佢話：我哋基督徒只管坦然無懼嘅嚟到佢施恩寶座面前，為要得憐憫，為要得憐，不蒙憐恤，蒙憐恩惠，作隨時嘅幫助。雖然係咁簡單，講下就得，同神講下就得，但係偏偏好多基督徒每次遇到問題嘅時候，就是不記得將這些事情一五一十地講給神知，交託給神。一遇到困難，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第一反應都沒什麼分別，就是運用了自己的個人的經驗和能力，用了自己的方法去處理了問題先。要等到問題越搞越大，無可收拾的時候，才記得起神去求神。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很明显就是缺乏了操练，不惯跟神聊天，不惯将自己的问题交托给神。所以我们要经常操练好平安秘诀的每一步，因为只有做到熟能生巧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去发挥出他们的功用。第二步平安秘诀亦都表明一个真理，就是要解决我们生活上的问题，必须从祈祷开始。 好奇怪，在教会里面无论做什么事工，举行什么聚会，我们都会懂得用祷告来开始，但偏偏一来到我们日常生活的层面的时候，祷告往往都是放在最后，甚至是没有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件事我们很值得去思考一下，究竟我们有没有常常跟神沟通亲近神呢？我们有没有将我们的信仰带到下去我们日常生活里面，还是只是停留在教会的四埲墙里面呢？很多时候要等到我们搞不定的时候，才要记得去神面前祷告。所以我们的祷告，整个祷告里面只会有要这样要那样，讲完之后就立刻阿门。想深一层，如果我们每次都是这样做的话，这些的祷告算不算是跟神沟通呢？亲近神的时候呢？而是将神当了一盏好像阿拉丁神灯一样，擦擦一下就可以得到问题解决。试问神又怎会满意？莫说话会给我们什么的回应，就连听都不想听我们祷告。我们信的神是一个全知全能的神，超越时间空间。神对每一个人每一件事的过去现在将来都了如指掌，都是在他的掌控之下。所以主耶稣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给我们知道一个事实，就是基督徒未求已先，我们所需要的我们的天父早已知道了。所以平安秘诀的第二步的重点，经文的重点，不是神需要我们去告诉他有什么需要，然后神才知道要做些什么来帮助我们去回复平安。第二部分的重点是我们有没有跟神沟通，有没有亲近他，有没有跟他聊天，有没有将我们的问题射给他。如果我们相信平安是从神而来的话，他是平安的主，很自然我们越亲近他就越觉得平安。相反，如果我们不认识神，不去亲近他，甚至刻意去犯罪敌挡神离弃神，我们又怎会觉得平安，怎会有平安？所以不是神需要我们去祷告，而是我们需要祷告，有祷告的生活，有祷告的生命，被祷告在我们人生每一个层面里面行先发挥作用，来到神的面前支取他的平安。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向神祷告，将一切的需要讲给神听，其实表达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我们顺服神、依赖神和信任这位神，同时也都承认神的大能、人的软弱、人的需要，只有信实的神才能够供应和满足。就好像我们要找人帮忙，如果知道对方没有能力或者不想帮的话，你还会不会去求他？因为求都没用。所以第二部分得平安的秘诀，就是基督徒必须要谦卑下来，充满信心，带着感恩的心来到神面前，将一切的忧虑射给神。最后要讲的就是平安秘诀的第三部分。腓立比书四章七节讲，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英文就是 guard your hearts and your minds。 这节经文其实是神给基督徒的一个应许，一个真正重生的基督得救的基督徒 一定可以有平安的生活同埋生命。第三步得平安的秘诀重点是在基督里，即是话如果一个人不在基督里面，就算神有平安都冇用，因为在呢个人的身上发挥不到作用，这个人得不到神所应许的平安。那你会问在基督里是什么意思呢？我想最好的解释就是葡萄树和枝子的比喻。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信我的人就是葡萄树的枝子，你们若常在我里面就多结果子，相反如果你们不常在我里面就会枯干。即是说我们的生命要跟主耶稣有连接，才可以得到他的滋润、照顾、健康成长。所以在基督里指的就是一个基督徒应有的生命状态，整个人的心思意念里里外外都交托了给基督，由他来掌管我们的生命每一个层面。只有这样，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祈祷才能够得到神的回应，求平安得平安。为什么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平安才可以不受到外在因素影响而随时消失呢？因为有基督保守着我们的心怀意念。究竟保守是什么意思呢？通常我们会认为神应允我们的祷告就是照我们所求去做，但是其实神回应我们的祷告 有其他的可能性。就好像一个人遇到冰天雪地，站在外边就来冻死的时候，神最少有三种方法可以帮到他。当然最简单就是请他入屋，等他得到温暖，但他也有其他两个可能，就是给一件很厚的絲綿衫給你，那你也都可以保暖，是吧？但其實還有第三個可能，就是神可能預先一早鍛鍊好了你的身體，就算你穿好少衫，你都能夠頂得住，不會凍死在外面。所以神未必一定會照我們的禱告來去做，有時候我們祈禱了之後发觉都不是我们想要。但其实在不知不觉里面，我们发觉一件事，就是当我们面对这些苦难的时候，我们顶得顺，我们可以承受得起。这些就是神另类的回应我们的祷告。所以神保守我们心怀意念是可以有两种意思的。一种就是好像都遇到难题的时候，神就在我们四周围建立了围墙保护我们，让我们不会受到伤害。第二种可能性就是神锻炼我们，给能量给力量我们，让我们能够可以抵受到这些困难。两者都能够帮助到我们，能够给到在困难里面仍然能够给到我们平安喜乐。所以我们跟从主，在主里面是可以一直享有到真正内心的平安，不会忧愁，不会忐忑，是不会因为四周围的环境改变而消失。 所以得平安的秘诀，我们讲过有三部分，有三步。第一步的入门功夫就是停止为困扰我们的事情忧虑。第二步就是藉着祷告将我们一切的忧虑射给神。第三步就是要活在基督里面来得到保守和看顾。只要我们常常操练做这三部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经历到从神而来真正的平安，经历到这个出人意外的平安。神有意愿和有足够的能力为基督徒解决一切忧虑的事情，因为神顾念我们。其实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最近有个问，有个很大的抉择要做，搞到我很不平安。前几天我接到个电话，加拿大的电话，我妈，我排期入去安老院，已经等了七年，终于等到。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好像刚才说的，多了一样选择的时候就更加烦。究竟现在来到，究竟送不送我妈入安老院呢？就是我面做这个决定面临很大的压力。其实我心里面是很不想送我妈入安老院，如果我可以留在家里的话，我希望可以继续留在家里照顾他。但的确是有难度的，因为靠着请个保姆来照顾他，万一个保姆病了或者要辞职的时候，那我们就来这么吃，都不知道我有山长水远几千里以外，就算我搭飞机都要十个钟头才去到。所以究竟是为着我们的方便，为了我妈能够有足够的照顾我，送她去安老院，还是 take a chance, keep 妈在家，相信神一定会看顾她。所以这段时间我都很没平安。但是当我预备今天的讲章的时候，我就学这保罗这三个步骤。首先就是停下，不要再想，不要再被这件事缠绕着自己。但我始终都要做这个决定，是吧？我要，而且还人家已经走了我们一个礼拜内要给答复他们。所以不想不等于这件事情得到解决。所以第二步就是将这件事交给神，在恳切的祈祷里面我们谦卑下来，就是向神去寻求解决的办法，究竟送定不送去好。到现在为止，我自己的选择就是不送，就是 keep 在屋企，信得过神他会照顾好我妈，信得过神的心意是想我妈留在屋企，因为始终在屋企里面请个保姆来照顾他，他会觉得自在很多。同埋響佢自己屋企幾十年，響一個熟悉嘅環境裏邊，我亦都相信我媽會開心好多。但係我都會擔心，究竟依個係我自己執著，係我自己強求，但係神嘅旨意。但我相信神一定會向我媽，所以我呢段時間就喺度不斷咁尋求神。我们要活在基督里面，去支取从神而来这个平安。所以希望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时，大家回去都可以尝试去操练一下，学习一下怎样可以从用这三步 能够可以从神里面支取这个出人意外的平安，能够令到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更加懂得怎么去处理，同埋心里面可以将我们的焦虑卸给神。多谢大家。我们现在第一请大家一起低头祈祷。仁慈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你的里面我们能够有真正的平安，是不会因外在因素改变而消失。求圣灵帮助我们操练好平安的秘诀，让我们可以经历到神赐出人意外的平安，令我们活得更满足更丰盛。感恩奉主耶稣基督得胜之名而祈求，阿门。